第二个，廖朔样口元气，啊，贵气玉器最胜元，绝王推翻的今天，精选秘典草图炭，教研正成旧道玄。前面廖朔，后边那就详细讲。另外，这个做主诸法者用想，十一半相不从天降，七出地上，两翼未判自显，根源冲塞三界。那里头的文章都是参照的。完了，这一个相，即界、即定、即会，就是界定会，非木、非火、非烟，这就是参的。你看他生个木头少了，非木、非火、非烟，瞪眼睛就讲了。受来沾衣未尘，散去浮寻，这个法界也像炉中，再叫个旁边人在旁边去，专身供养。沧、海万这个历代俗是沧海万灵啊，一切众。这是他的供养，然后找官才能戴帽，戴帽就是念准提咒了啊。戴了帽子以后，还要结界，结界这个环境就是，哗，用神通把它变了，把那个铁盒子扁扁的画四大步骤，有须弥山，那叫结界。先加持花米，这个灵杵就是凡夫一个灵，卖豆腐也摇没有用，一定先加持花米，有皱皱的米，然后。加持灵杵真言，这个灵杵，我今镇灵于圣殿十方处，就惊搅魔怨心，魔王宫殿都震动，整个都变了，顶天立地之能。他把这帽子还得往这杀，这个帽子就不是他，无方五佛大卫神的结界相搏变差神的金孝披露冠上者，这个什么啊？冠上线一站一离中归天，中间的披露者那佛东方。啊，什么佛？西方有四重色啊，东方阿处佛，西方宝胜佛，北方成就佛，南方宝胜佛。要念，他是代表那五佛，前面有五个小铜人拿五个幡，他就是五个佛的名号。找冠盖帽子结界，结界那一个就在须弥山，一个须弥山小世界无量无数的大千世界，他在那坐着，他一手一掌握就整个大千。把这些鬼神的六道众生都要攒过来，都要好像护教来啊。另外把这个大千世界一切的佛菩萨也得请来，他那一个不锈钢的一盒子，他那五个一叠起来，那么什么什么奈玛什么是不是南山不走，那么什么什么小不走，然后拿那个杵，南北东西四不走，白线插度也难愁，须弥顶上安宫殿，这个什么大地故温脱苦求，你要想那一大光明障，就是华藏世界海，他坐那中心在古佛呀，散不开了，环境很大，不是在几个桌子，在那个小房子里边，一个结界，结果的结就是把它穿插，就是创造一样，啊，这个大千世界，中间要确立这无方无佛呀，啊，另外呢。请这一切的诸佛和法所有起说这个道理，另外就是咽口度亡的方法也是从这里头，大光明藏的大光明藏就是法界缘起啊，法界缘起诸佛也好，六四圣六凡都是从这里出现，就在不过这个道理很深。第六个小项目就是做主要入定啊，那可很不容易。乾隆皇帝超出他母亲遇见一个，在定中从头到尾一到这个时候就出定了，帽子一拿去那就完了，就不是就恢复他了，他是一个和尚了。另外的话就是要恭请观世音菩萨，你们看观世音菩萨让我大姐念啊，南传承者怎么怎么地啊，地藏王不是奉行地藏王，又引魂王菩萨身披化幔，又是导众生归极乐之邦，引孤魂赴道场指挥啊，这大家一喊那就是请，大家都要站起来，我们也要跟着站起来，他这个中间这个也要站起来，这气氛也要站起来。这个时候预定以后，请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，大悲水啊，大悲水干什么？他自己要喉咙，他自己要点心脏助气才能点，他要敬他自己，他不能把他自己看成一个凡夫和尚，另外还要进这个坛场，另外加持花米，刚才有加持灵杵，然后又有一个样口的缘起的文章，那就很就不是诗词歌赋了，比较说的详细了。 最后就占他三宝了。上来以后，这回就先把魔药把它打好了，先潜魔印、伏魔印、相伏伏、火轮印，把这个魔鬼邪魔外道免得他咬烂，免得一般的没有神通的鬼神不敢来，啊，受他们的阻碍，先把他们降住，啊，再到下边信造也是信现金刚世界，不同我们现在眼前的妄想的世界了。很难的，用弥勒杀生种种供念，一夫过去银丝珍宝种种供养善思三宝护法神等，那文章的啊都有。这是第四次，第四五个供迎地藏王菩萨、引葫芦王菩萨。第四六迎请祝圣贤。第四七造请幽灵鬼神等。第四八给这孤魂鬼神幽灵给他们说法开示。第十九要他们忏悔，第二十叫他们皈依，第二十一要受三昧耶戒，受幽冥戒，第二十三叫他们发愿，第二十四誓死，第二十四要加持他们，用七佛如来和印咒，哪么咕噜表演，哪么什么什么也了，一句梵文，往一念，完了，一句中国文，都是一个符号，一句文文，一句中文。另外呢，第二十五个就是。警劝警告他们不得愚孝喧哗啊，切莫切记粗心胆大，教训他们，警告他们啊，一结正这个什么结正的打破阎君台判定，表示现在都给你消除了六道的苦，都给你消除了，你不能切莫出钱再犯过，现在不能再犯过，不能再造孽，警告他们，叫他们警惕，劝勉他们，最后人祈祷，祈祷一切众生一呼得乐，那就是六趣记了。在这会儿告诉一切都做好了，还告诉都不是真的，大做梦中做事。点出诸法如幻，罪福无形无相。这会儿还告诉你，你们要看看我的学校，这会儿都解除了，告诉你如幻如化，世间是假的，佛法也不是真的，到这个境界才能够脱离苦套。假设还认为真的，那还不能脱离，不彻底，那还是个凡夫。世间一切是虚假的，用佛法破坏你的假的，把你救到真的来，最后告诉你真的也不真，这才是佛法。最后奉受刚才我讲的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这本书啊的项目应该这么分。现在再讲唱响腔调，腔调的话我们以为都是佛教，那很大的错误。这里边有什么腔？有儒腔、儒教。我跟我嘱咐福田地者，万物的你光阴这般呀，这不合的唱的叫唱经戏的，那也是啊，儒家调。大圆满教我念的文书都是儒家调。三来金腰什么什么文书什么的，实际都是儒家调。你不要以为都是佛家呀，佛家绕不出来呀。儒家的调，道家的道腔，道士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地方，我们也有从道教拿来的调。另外有蒙藏的调，蒙古戏这个戏唱啊，有几个怪调，沙里哇达达格达沙里哇，那是戏唱蒙古调，不是汉语调。另外剩下的才是梵腔，古时候印度的佛教的腔调，那就顶多能占三分之一，那三分之二都被别的调子搞，搞长了就因为是佛教，这个调很多。例如雁口诗词的赞颂，每一节里头还要注意，一句话，一个诗词歌赋有好几种唱法。另外啊，五板也有两三种的打法，一个准提咒就好多打法。花板一个打法，老板一个这个打法，福建有什么，有一个什么的鼓山的板有一个打法，起码一个准提咒就三种，那个鼓三种打法。这是啊腔调和鼓板，样口以外，另外就是讲样口以外跟样口差不多的佛寺就有些什么。第一个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书的名字叫大甘露门，大甘露门 誓师要诀。我们这个刚才讲的金刚一切样口誓师要诀，它叫誓师要诀，上面叫大甘露门誓师要诀。这个等于是我们刚才我们用那个样口本的缩影缩写，跟那内容完全一样，但是少了五分之三，顶多有那五分之二，保留五分之二，也用密宗的，也用身口意，咱也响应这种这个做法，等于是样口的简单的做法，它也是根据密宗的立场、密宗的形态而做的东西，所以有外号叫小，管它叫小样口。第二个跟这样口差不多，叫大蒙山四十一鬼，我们就是大蒙山。大蒙山跟这一样，不过它就是不戴帽子，中间可是呢内容可就不同了。这个大蒙山呢，这个是谁做的？是宋朝四川省有一个山叫蒙山，有一个和尚叫不动，妙山总是不动的，不动金刚上师，中国人，他写这么一本书叫《大蒙山四十要经》。后来民国有个姓释法师，《金刚经》这一书是他做的，啊，《圆角经》这一书，这个人学识很好，相貌有点像一个书生，很瘦的，很文乐的书生，修养仪态都很威仪也好，是弘一大师那类的人，比弘一大师还斯文，这个一看就是个读书人的气质，学识好得很。他民国姓释大师，他把他嫁进去了，嫁进有第一次、第二次，一共六番六次，有六次的看寺，中间这个人看寺。第三样，陕西三十七系念，三十七念呢，跟大蒙山差不多。大蒙山三十七念都是净土法门，大蒙山呢就加一个密宗的放蒙山，就是晚上的蒙山，比那复杂一点。除了净土法门，就是晚上我们的咳嗽的放蒙山，比那复杂。三十七念这本书，唐朝有个大的高僧叫中峰禅师，他的法门叫明本，国师皇帝拜他做师，中峰明本国师，他留下的规矩写的一本书。拿表面的形式上来讲，形态来讲，跟样口不一样，样口纯密宗，有显教的教理，做法都是密宗，这个显教净土中都有，没有手印。这个是干什么呢？也可以给他起名啊，叫这没有密教的样口，没有印咒的样口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他是纯粹以净土法门的弥陀经王上绕弥陀圣号为主题做开示，来救助众人生的灭亡。他分作三段，卷中卷中卷，换句话应该三次，早晨中午晚上来做，所以他叫三次系念，早晚一天二六十钟，一天到晚不要忘记了，时时刻刻念之在兹，心要摆上，摆哪去？摆弥陀圣号。这是我主要这个题目，就是怎么样。另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个，有一个第四个叫水陆法会，功德特别大，他是可以说是，我给他起名叫做普利水陆空海陆空，名扬有情一切圣凡的无遮大法会，这一句话就解释了。他也等于是犹如堰口的扩大的做法，内容啊，有的地方和堰口的异鬼思想相同，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他的功德和利益是什么？我们利用经典的名叫四恩总报，三有君子，福慧增长，消灾免难，清净三业，资助道理。这是我的文章，我用这几句话概括他的整个的好处，功德这个三点。这个从哪来的水陆法会呢？据这个佛教历史讲，梁武帝做梦，有人告诉他，现在天下大难，南北朝时代，南朝啊，他盖了480个大庙，没有名的庙还不算，南朝484杜牧的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啊，他功德很大，所以他有感应。有一个老和尚在梦中，是谁也不知道，告诉他，叫他做水陆法会，做功德。 给他做了好几个梦，他第二天早上皈依师父，保持大师，保持大师是好，我是找很多的高僧，就从藏经之中找出这些异鬼啊、见恶咒啊，就做这本书叫《水陆异鬼》。《水陆异鬼》就做这个《水陆法门》。这是跟于切样口相接近、相仿佛、同性质的一种佛事，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呢，就是附带的跟大家报告正式的问题已经完了。附带第一个诸法者刚才讲了，我们对他的称谓称呼应该叫金刚上师。他记住那三个，或者戒律清白，教理透彻，做法非常的娴熟，这才叫金刚啊，无隙可乘，反正好像一个完美的东西，好像一个水桶一点漏洞都没有，这叫金刚。这种和尚才有这个戴帽子，也叫主座，也叫做主，也叫主法，也叫上师。刚才念成书文最后人，主修法事萨门，萨门一切出现都叫萨门。主持就是这个服整个的责任的，叫主修法事这一堂样口的萨门出家人，承担这一堂样口的整个责任的出家人，我相愿主修法事萨门。相愿修斋弟子，三宝的弟子修这个斋法，念这两关的名字，在百拜，百拜俱成。我叩一百个头，对三宝来讲这些话，那念那个文章，也比百拜俱数也可以很多的说法啊。一成上达，一念成心，上达三宝，都可以一成上达。这是呢，诸法者。诸法者的条件，总而言之，说白就是，我给他做这几句文章，戒行清白，相貌庄严，相貌要干嘛？讲经说法，法师得有四个条件，有一个相貌，我们这还没想到，相貌不管要算账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。第三，通达教法，印咒先熟，这个印这个咒，啊，观想相应，身口意要是结合起来，虔诚如法。平时不是我做这个事，我一回去就随便，不行，心常在道，二六十种，一年到头，这一生之中念念在道，不能有妄想，这才有资格戴帽。第一个称谓，第二个是应该具备的条件，第三个适当的做法因选应该是什么人，要据咒书家博士讲，他特别强调应该是密教的金刚上师。我们在台湾现在做样口都是显教，他说他不应该做，说是暗度。我个人的看法呢，假设那一个条件具备了，显教也可以做。密教目前的密教，据我所意思所了解所听你讲的所看见的，密教人不见得好。第一个穿皮鞋，第二个吃药，另外喝酒。他说蒙古西藏都是沙漠，不石油不行，没有青菜。到台湾到美国有的是青菜，你为什么还石油？说密宗有这几个缺点。这是诸法者，第一个应该怎么，他的名称身份应该怎么称呼，第二个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，第三哪一种的人适合做这个，有密宗有显教两种说法。第二大项目，我们在家请人家来念经拜忏，请您发样口，我们这些斋主这些居士须知应该知道事情。第一个要注意，你要请他来一定真诚信仰，因为他是活佛，因为这个法就能够救我母亲。假如有怀疑怀疑，哎，反正有钱嘛，铺张一下子，脸面的问题嘛，热闹不好，一定要很诚恳，究竟他这个法能够救得了。实际的话，不管你和尚好坏，观音菩萨要到场，地上菩萨，他们要做主，他发过这个愿，不来不行啊。第二一点，要尊重诸师，尊重那些念经人，你就拿个活佛看待。阿含经前拜的经典，你要选良师善友，拜师傅不能乱拜，请法不能谁都问，谁说都对那就糟了。道友想聚会一起，要找好人，不要找坏人。可是到坏人就不问， 我爱你说你看着和尚最坏的和尚你也当他像佛一样，好的坏的都是佛，你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佛他不会烂出来，也不会鼓励我们和尚学坏。他另外一个境界，这个也没有时间解释，也很好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第一个要真诚信仰，第二个要尊敬诸位法院口的师父，第三个要供养幼后。斤斤计较讨价还价，这个不是不好，要恭敬供养，要幼厚，不要拿它当个供应看待，给工资了。第四个条件，你除了发愿我除了超度你的父母以外，广行善事，叫做祝贺，增加超度的功德的利益。第五个，不可作为摆场面撑面子的看待，有钱人找一个尼姑，找一群道士在我们这个家乡，还找一群这个和尚，这大了了，好像比赛似的，哎，闹得热闹，场面面子好看。哦，那个儿子他家里有钱，你看，请着善伯善品，这种想法也不好。这是师祖啊，做一个佛教徒要请来出家做佛事，应该有的想法和看法。另外，其他的应该知道的思想。不可以把堰口这个佛寺当作排场热闹看待，应该把它看成做功德行善利的好事来看待。第二，不可以把堰口看成啊办丧事的佛寺，办喜事就不能用了，很大的错误。实际上堰口里头供养三宝，救济除了你自己眷属以外，无量无数无缘大师同济大的一些众都在那救吧，你是做好事，不是办丧事。要是办寿过生日，为了小孩子满月，都可以放堰口啊。另外啊，堰口是供养无尽三宝，及诸圣贤，下济四方法界无量寒食的大佛寺当法寺，有这个看法，应该。在下边一个参与堰口法会的人。假使要能够懂得那个文辞义理，懂得堰口本的道理，平常把它多看，很了解他念到哪里，一听念的什么都知道的话，而且诚心的投入，感应更大。感应在哪？天上也没掉元宝，自有感应，未来人生之路上自有化解你的灾难之处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也许在阳间，也许等你死了过鬼门关，人家小鬼给你下跪请你过去，不能盘场面，这是一种比方啊。这要了解，而且诚心投入，贡献更大。第六，刚才讲过了，那画的很妥图，每个手印前面画个图，那是立体的，那是动态的，那是有颜色的，那是起码五度空间的。不要想那么一个平面里的白白一个画，实实板板也不会动，那就糟了。另外的话呢，堰口要集卷尾巴上后边的文词要按照规矩，前边应该慢，后边可以快，不能太快。为什么？前面他要观想过，他要驾驶这个驾驶那个，观想造成一个世界，但是什么很用头脑很用心，前边要办。另外啊，中阴身，中阴什么叫中阴身呢？阴死了以后气阴，要说七七四十九天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一死马上就没有中阴身了，马上上天堂下地狱了，一秒钟都不停留，有的两秒钟三秒钟一分钟一点钟一天两天的，每个人的维持的时间不一定，不是我愿意维持就维持，我愿意马上就有个去路，就是不是你的业力在那挣扎，你的业力啊出现的成熟的，没成熟的不算，成熟的大善业成熟了马上就升天，大恶业成熟马上下地狱。可是一般人呢、啊、不一定有大善大恶，就是有还没成熟，所以啊很复杂，这个业这一生几十年多生多劫更复杂，善善恶恶恶善，好像海里沙子那么多，一个沙子代表一种业，哪一个先成熟，这个善业中那个恶业也成熟，两个还互相拔河，就在这个力量的没确定下，所以这个生命啊，这个中阴身勉强讲究那个灵魂，肉体已经完了，剩那个灵魂还没有投别的胎，那叫中阴身，顶多能够维持四十九天，顶少就不一定了。 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以内特别聪明伶俐，耳根特别好，千里万里啊到别的星球都不要，一喊他名字就到。要是一定投胎了，下地狱了，到天堂了，我们也要超度。好像判了刑了，判了十年有期徒刑，说不定他爸爸妈妈找总统干什么呢，说不定给他减刑啊，上点功德的地方，不是找总统了，功德的给他减刑，缩短了。另外呢，我要是人问你，哎，见到你好几年没看你，你怎么走什么运了，满面红光的，发财的，一切都顺利，可能我前生的儿子给我超度了，比方就怎么样。总而言之，钱不白花，功德不会白做，功德就是因，有因就有果。所以说，但问根源，不问收获，你做你的功德就是了。所以这个也怕大家就这种感受。另外大师去拜去年香，到底应该谁去？有的人呢，你不愿意去啊，他不高兴，我也花钱我也上香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有的人还想往前面挤，我看见很多大法会，有的人你要推他去了，我不想去见面，还完了还一边客气，都不对。应该谁去啊？按规矩说每个人都应该去，可是场面大啊，场面叫这小或者人太多了，你不能没有弄那么时间的，你还跟弄年味香这边就要完事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最好有几个代表去，应该代表第一个学得年久，皈依受戒年久；第二个供养钱数最多的人；第三个关于在社会的名流。俞伯兄来周豆腐指证，你叫他摆后边，他没花钱还不一定。你就好，你为了佛教了，请他上香，请这无名拿上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就得谅解，不得已。像大圣一帮，大圣政府常常有机会、有气氛要讲话，无形之中就护着教，大家最好谅解。我这不就说小道场了，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啊，因为有人掺和这个事儿。另外，文书哪能念那么东西？大姑能在那念？还有叫碟，怎么叫碟？间谍的碟，间谍碟是言字旁，这个片段的片。这个碟什么？文书是给佛上的奏章，啊，大圆满角什么念的，上来就有说，那是给皇帝讲的，我们也给皇帝，给法王、法皇、法皇、教皇、法王、空王，都是指佛讲的。大觉金仙电视剧也写这个手脚的脚，大脚脚，那脚这么大吗？觉悟的觉，大觉金仙，在经上也称他仙，金仙，为什么？金银铜铁洗药五金里头黄金最贵，神仙佛最贵的神仙就是佛，释迦牟尼佛这叫金仙，他大彻大悟说叫大觉金仙。那个文书是给皇帝，是给法王，给佛讲的话，也是对着鬼神讲的，对着阎王爷，晚上在马路就在那上烧，他要念碟啊，一般的外省和尚大佛寺不要碟。另外受朝见的人，受朝见的人呢，老实讲一百个人都得把名字写上，可是那个文书写不下，人的东西那空格小，怎么办呢？另外有几张纸，黄纸超度的，要是过生要是喜事法会用红纸，左一张右一张，这两百三百都没关，到了念文书的一跪一念，念到人名的这个地方，今有斋主某某某某人发别的和尚，那就过来一念，张三李四那是亡国人的念，但是不应该不写，用凡夫的心理一念他倒好跪，代表那个被朝廷跪。有的那个欧巴桑他更要请，在那洗耳恭听，没有他名字非常给他一个打击，没有法喜，对他很不好。另外有一点，他花钱很大还把他名字掉了，更不高兴。而且那个文书上前面来要盖个三宝印，后边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像公文一样，要把它盖上，要不盖好像没有效验。那个章啊，在大陆进山朝山进香都别口袋，不是黄的，都是白的帆布的，或者那个自己用的棉线织布，跑的山岳走哪山盖个什么寺的院，跑了三宝印照着盖，里外都盖满了，这个一看别人一到这个条子一看，这个是个什么名山大寺，他都走过啊。所以那个听说那人要死，欧巴桑死了，他这一辈子朝山都一烧， 把那灰散到咱这四小上，听说有好处，真假我就不知道了。另外现行的一轨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样口本，古来起码有十本八本，改了串串了改，废了再干嘛的啊？现在流行的就有两个，一个是明朝天机大师，他曾经变过样口一轨。我们这个一般社会的佛教里管的叫天机样口，拿他名字当着，他这个本子叫天机样口。另外有个清代宝华山，宝华山在哪呀？宝华山在现在的江苏省东南，有个句，一句话两句话一句，永远的永，叫句永县，那有个绿种的道场叫宝华山。这清代宝华山德基大师，他有一本书叫样口一轨，名字两个样，这个名外号不拿他人名，拿那个山叫华山样口。现在我们大家看见的那天晚上用的都是华山样口。我讲这一共14章梗概，假使那群老师要来叫我讲，要有时间我还要详细给大家。到此为止。